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4月22号，公元2009年6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19次会议明日召开；拉萨一名藏人又遭拘押，藏人抗议当局司法不公；中国大陆著名异议作家王立雄访问达兰斯拉；全球各界谴责中共违背国际公约，加紧控制网络。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19次会议将于明天16号到17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托天桑培今天向本台表示，本次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会议是藏中举行第8轮会谈后第2次举行的会议。该会议将从明天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会议厅召开。在有关会谈内容方面，托天桑培介绍说，达赖喇嘛特使方面在去年11月藏中第8轮会谈举行期间，向中共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遭到了中共反驳，因此本次会议主要就这份备忘录中有关对西藏自治的建议符合中国宪法而不是寻求西藏独立方面所做的解释进行详细讨论。据介绍，居住在达兰斯拉的藏中和谈筹备工作小组全体成员、达赖喇嘛的2名特使、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等将出席本次会议。藏中和谈筹备工作小组成立于1999年，目的是协助达赖喇嘛特使同中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谈。上次会谈是于今年2月12号到1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罗黑尼西藏青年之家召开。请继续收听新闻。拉萨一名藏人又遭到拘押，藏人抗议当局司法不公。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西莫伦塔辛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约200名藏人于本月7号藏历4月15号西藏传统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节当天举行集体朝佛示威活动后，中共当局先后两次分别拘捕了6名藏人和7名藏人。莫伦塔辛表示，
就说你们得了这个两大开关箱的拉萨了创建的这些个没我送去说句7000人都来的都不让你松下。
中共公安人员于本月13号晚上以指控涉嫌带头煽动拉萨集体朝佛示威活动为罪名，强行拘捕了正在拉萨经商的现年34岁的西藏长都地区江达县卡贡乡藏人赤列领主。莫伦塔辛说，
拉萨呢，马去了怕多少的？拉萨呢，俺那差不多了，马多少的？人家就说呢，干呢，能够变更，他没有这方面的人吧？现在东北人是那边，他照顾那当地吃的都少。
中共当局在拉萨市纳曲和拉萨市昌都的各主要路口都设立了监察站，扬言要拘捕参与拉萨集体朝佛示威活动的所有藏人。目前当地管控措施更为严厉。格西莫伦塔辛继续介绍说。本月6号和7号，无以西藏长都地区江达县里嘎尔乡藏人阻拦大批汉人到当地采挖虫草后，双方间发生争执，随后中共公安强行拘捕了9名藏人，具体情况不详。此外，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安朵夏和县藏人扎西敦珠引出经理可靠消息向本台表示，中共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21号以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对西藏安朵甘南州夏和县 拉布伦斯先年37岁的僧人慈政家作秘密判处了无期徒刑，对拉布伦斯先年30多岁的僧人塔克家作秘密判处15年有期徒刑。扎西顿主表示，上述两名僧人被判刑34天后，在夏赫县城拉布伦斯周围和寺内纷纷出现抗议传单，这些传单批驳中共当局的司法不公。扎西顿就说，抗议传单证实，上述背叛西藏僧人仅仅通过和平方式表达内心诉求，根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规定，因此强烈抗议中共当局在不公开及不允许自由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对上述西藏僧人秘密判刑。传单还揭露一名正在为夏赫县公安局提供情报的原拉布伦斯僧人的具体情况，要求当人记住并处罚这名叛徒。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西党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应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国际笔会西藏流亡作家协会的邀请，中国大陆著名异议作家王立雄本月13号经美国抵达达伦斯拉展开访问，与流亡西藏作家就西藏文化和文学进行交流。国际笔会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副会长根特顿柱就邀请王立雄的原因方面，今天15号向本台表示，邀请他是作为学者间的正常交往。根特顿柱表示，
王立雄作为一个对这个藏汉两个民族的这些问题方面的最权威的也是最知名的一个作家，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印度，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我们这次流亡作家协会呢，以这个自由作家的这种角度呢，邀请他到这边来，一方面是向他介绍这个流亡社区的一些现状，在介绍这个现状的同时呢，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次到印度的就是视察，然后在未来的他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就是把这个流亡社区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可以表达出来，这是我们的一种意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流亡这个社会的一些自由作家，邀请他过来以后，针对一些就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从介绍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对这个藏汉这个问题的理解，然后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又同时告诉给他，作为这种学者之间的一种正常的交往。
那他有意愿呢在访问达伦斯拉期间接受媒体的采访呢？
当然，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自由的作家和学者，在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是最一般的情况下是很正常的。但是考虑到他以后要回中国，他毕竟是国内的知名学者，所以呢，有可能发生的一些皮面一些麻烦，所以他是非常非常低调的来访问达伦斯拉，也是我们以这个非政府的一个作家协会的名义邀请他的。所以说是这个对媒体的采访各方面的话，一般媒体就是针对一些敏感性的问题提出提问的话，他回答吧又不行，不回答又不行，所以避免这种尴尬和他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麻烦，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回避这个媒体的采访。
他亲抵达伦斯拉以后呢，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是什么？
他觉得就是感觉很良好，因为这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社区，而且是作为一个流亡政府的话，他具备所有的这个职能部门，他觉得比想象中的要好。
此外，一批来自美国的4名华人作家从本月11号到17号访问印度北部达伦斯拉，来了解西藏的真相。率领这次访问团的中国独立作家李江林女士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来访的目的，她说，
我个人的希望是因为我每次在组织这个时候呢，我是希望组织个人的就是独立作家对相当于说对第三方非官方的第三方独立的人士来对流亡社区做一些观察。我认为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吧，对西藏流亡社会西藏流亡史都缺乏了解，因为我自己是研究西藏流亡史的，就说我们已经遇到过几次，我连续3年都到流亡社区来，并且去了10几个流亡社区，包括尼泊尔、西京、印度南方、北方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对西藏流亡史的了解太少， 如果想要了解西藏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个是西藏的现代史，一个是西藏流亡史。那么否则你不能理解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多的人要出来。那么这两方面，我应该说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觉得我们首先做到一点是分清事实和宣传。宣传我指的是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也包括流亡政府的宣传，对不对？所以我们来了解的是事实而不是宣传。
李佳宁女士强调，了解真正的西藏问题对华人，特别是对中国大陆人士有很大的帮助。她说，
那么我们呢，就是说不希望根据任何一方的一面之词来对西藏问题形成我们的看法，我们应该到现场来跟这个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不同时代流亡的人，包括刚刚来的人，去实地的了解，实际的采访，这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观念。我觉得这种观念呢，对各方面的人士，尤其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每年都组织独立作家来对流亡社区做一些观察。
据了解，这批华人作家代表团上周41号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木沁和外长达勒格桑央印女士举行了会晤，并先后访问了各非官方性组织，今天下午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之后在4点邀请西藏流亡社区的中文工作者以及作家等举行座谈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斯坦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请继续收听新闻。全球各界谴责中共违背国际公约，加紧控制网络。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共以为保护青少年健康上网的名义，近日要求中国大陆从今年7月1号之后销售的个人电脑必须安装名为绿霸花季护航的封锁某些网站的监察软件。对此，记者组织和人权团体等国际各界纷纷谴责中共控制信息流通的举动，并呼吁国外电脑厂家不要成为中共封锁信息的帮凶。中共当局向所有的电脑生产商免费提供这款封锁所谓敏感信息的软件，并要求他们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要上报他们的电脑销售总量，而且中共决定进口计算机在中国销售前也将预装该软件。中共计划进一步封锁网络信息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海外西藏团体的强烈抗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起了请愿信签名活动，要求美国戴尔和惠普电脑公司向中国大陆销售电脑时拒绝安装中共的封锁信息软件。该组织表示，中共不允许国际媒体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也切断了境内外藏人间的电话联系，随意对藏人进行关押、折磨和判刑。西藏被中共封锁的已经水泄不通，现在通过所谓的绿霸又要进一步封锁有关西藏和人权等敏感的议题。与此同时，代表全球超过50万名记者的国际记者联合会发表声明，批评中共进一步打压资讯流通和言论自由空间。撰写联合声明的国际记者联合香港及中国代表胡立云向海外中文网大纪元说，中共计划对电脑安装软件封锁信息的做法完全抵触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他表示，中共近日出台这个完全错误的决定令人非常担忧。中共对中国大陆的电脑安装软件的目的并非只是要去阻止一些隐晦的信息，而是阻止一些有不同声音的信息传递。此外，部分中国律师也对中共计划封锁信息的举动提出了强烈抗议。其中，北京律师韩义村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的这一举动不但不合法，他还违法，他违法宪法中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